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中国黑客叫板世界军火巨头，说不交出机密就让你破产，美国选举人团投票正式确认川普当选总统，分析人士认为 TPP 还没有下地狱，正在炼狱之中，未来也有可能重生。台湾国防部认为中国以文攻武吓来威胁台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柏林警方星期二表示，他们现在假定星期一晚上冲撞圣诞市场的卡车司机是蓄意所为。这起事件造成了12人死亡，将近50人受伤。事件发生地点在柏林市地标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外面。德国人正在举行传统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司机在事件发生地点2公里外被拘捕，车内的另外一个人在接受抢救的时候死亡。警方把事件称为疑似恐怖袭击，并且表示正在以谨慎的态度迅速展开调查。目击者说，卡车以超过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挤满游客和当地人的市场。这辆卡车挂着波兰的牌照，波兰籍车主表示他怀疑这辆由他的亲戚驾驶的卡车遭到了劫持。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有一名下班警察星期晚上开枪打死了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目的显然是抗议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造成的死亡。这次的枪击事件整个过程都被拍摄下来。卡尔洛夫大使当时正在一个艺术展览做开幕演讲，衣着整齐的枪手站在讲台侧面，很多观众都误以为他是一个保镖。然后枪手突然向卡尔洛夫背后开枪，高喊真主至上。他还誓言要报复他所说的俄罗斯在叙利亚屠杀无辜平民。枪手一会儿把手枪指向天花板，还短暂地对准观众。当时身负重伤的卡尔洛夫大使躺在地上，现场的观众惊慌失措，躲在桌子后面。一名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说，枪手高喊不要忘记阿勒颇，不要忘记叙利亚，只要我们的家园一天不安全，你们也休想安全。事件中有其他3人受伤，保安人员后来打死了枪手。卡尔洛夫大使被送到医院后伤重不治身亡。他是从2013年起担任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卡拉市长说，枪手是22岁的警察梅夫鲁特·梅尔特·阿尔丁塔斯。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这是一次恐怖主义的行径，普京要求查明谁是凶手的幕后指使者，并且请求土耳其加强俄罗斯外交机构的保安。白宫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国强烈谴责刺杀行为，并且向受害者表示慰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是一次卑劣的袭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这次毫无理性的恐怖行径让他震惊，而且不能够以任何理由来袭击外交人员和平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称，刺杀大使违反了所有文明秩序的规则。他还称枪手是偏激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但是土耳其官方实施了新闻封锁，没有提供枪手的进一步信息。俄罗斯跟土耳其一直在一道努力解决阿勒颇的难民危机，这场危机的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空袭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造成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有一家倾向保守派的政治新闻网站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一家承包商受到中国黑客的威胁，说如果不交出相关战斗机的后勤机密，就会要让那家公司破产。有关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一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 J2 情报局发布了一份报告。熟悉该报告的五角大楼官员说，这家参与机密国防任务的美国承包商受到来自中国的黑客威胁。中方要求获得该公司的知识产权，声称如果该公司不提供机密，中国将窃取其数据，对其进行逆向工程，并在国际上销售这些数据，迫使该公司破产。五角大楼的报告没有透露这家承包商的名字，只说明这是一家参与为美国战斗机提供零件和维修等后勤保障的公司。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不过，这篇报道的作者、华盛顿自由灯塔资深编辑比尔·格茨指出，这起网络间谍事件可能涉及全世界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新型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上的计算机后勤系统。该系统生成和散播有关战斗机功能、维修需求、航空电子设备、发动机系统和其他功能的数字化数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发言人迈克尔·赖因拒绝评论中国是否试图对 F-35 战斗机进行黑客攻击，但他表示，该公司和美国政府正在努力保护 F-35 战斗机不受持续发动的网络威胁。这并非中国黑客第一次试图窃取 F-35 战机的秘密。2013年，英国《星期日邮报》曾报道说，中国军方网络间谍被发现多次试图偷取 F-35 战机的秘密情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时表示，公司每周粉碎数以万计的黑客攻击，以确保有关机密不被盗走。该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星期日邮报》说，公司发现每次黑客攻击的来源地都是中国。他补充说，虽然中国的网络间谍们试图掩饰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中国黑客的网络技术不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专家好。该报道还称，英国军方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都相信，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电脑系统发动攻击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属的一支部队。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2013年发布的报告称，这支部队总部设在上海浦东，番号61398部队，隶属解放军总参谋部3部2局。2014年4月，美国司法部以间谍罪起诉61398部队的5名军官。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选举人团星期一按照选举程序投票，正式确认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其实从11月初，美国民众就已经知道，第一次竞选总统之位的共和党人川普将在明年1月20号就任。可是呢，美国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并不是由大选日的实际选举结果决定的，而是由来自全美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一共538名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决定。这些选举人星期一延续了历史传统，在各自所在的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进行投票。川普不出所料，获得了超过270张选举人票，正式赢得了未来4年的美国总统之位。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铁杆支持者们一直呼吁，承诺支持川普的选举人们不要再支持川普，理由是克林顿的大众票比川普多了将近290万张。一些民众星期一在首都各州的外面呢举行抗议活动，为了阻止川普当选进行最后一搏。不过，各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最后还是确保了川普获胜。 虽然克林顿的大众票领先，但是川普在全美50个州赢得了31个州。尽管在有些关键州，川普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但这足以让他获得多数的选举人票。德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使得川普的选举人票超过了270张门槛的时候呢，川普感谢美国人民积极投票，为他担任下一任的总统。最后的选举人团投票，川普赢得了304张选举人票，克林顿赢得了227张，有7个选举人没有按照承诺投票。有2名共和党选举人拒绝支持川普，这2名选举人都来自德州，一个人投给了俄亥俄州州长凯西奇，一个人投给了前共和党的众议员朗保罗。其实在绝大多数的大选年，选举人团的投票基本上是走走过场，可是今年情况不一样，因为今年的选战激烈，而且呢对立尖锐，很多民众特别是希望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呢能够持续的对川普的胜选表示反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6年即将过去，回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在2016年呢，可以说是最为戏剧性的一年。2016年年初，参加 TPP 谈判的亚太12国签署了这个协定，奥巴马总统兴奋地表示，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为21世纪亚太地区贸易确立了新规。不过，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深入，美国国内反对 TPP 情绪持续升温。作为奥巴马政府核心贸易政策的 TPP 遭到了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参选人的猛烈抨击。大选结束，当选总统川普宣布上任后第一天，美国就要退出 TPP。 TPP 虽然还在未来的这个总统虽然是看来被判了死刑，可是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TPP 还没有下地狱，正在炼狱之中，未来呢，另外一种形式浴火重生也未必不可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撰写的年终报道，探讨2016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2016年2月4日，在经过长达将近7年的谈判之后，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TPP 12个成员国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 TPP 正式签署。不过这个协议仍然有待各国议会的批准，这也为后来的变数埋下了伏笔。奥巴马总统随后发表声明，对这份贸易协定的正式签署表示祝贺。他说 TPP 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2月22日，他在白宫与美国各州州长会晤，他呼吁州长们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通过 TPP 以促进美国向亚太地区的出口。
And our concern there was that China was the 800-pound gorilla, and if weallowed them to set trade rules out there,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American
我们在那里的关切是，中国就像一只800磅的大猩猩，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设定那里的贸易规则，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就会被排除在外。
他还说，这份协议的实施将帮助美国在和其他领先经济体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虽然奥巴马总统致力于在任期结束前让国会批准 TPP， 但是 TPP 要得到批准困难重重。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中就有许多的议员反对，他们坚定认为 TPP 会对美国的就业造成负面的影响。另外，共和党内的几位重量级议员也对 TPP 文本当中的一些特定的条款表示不满。选举年的到来让 TPP 的前景愈发的暗淡。奥巴马上任8年以来，因为推行全球化，美国工业生产线外移，制造业的大量工人失业，许多传统的工业城市都成了死城。反对经济全球化，让就业机会重回美国，成了大选期间选民的主流的声音。主张所谓的高标准自由化贸易的 TPP， 自然成为总统参选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止一次地告诉支持者，我们将废弃 TPP， 我们必须停止这项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已经是一场灾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更糟。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支持 TPP， 但是为了争夺选民，后来也改变了语调，与奥巴马划清界限，反对目前版本的 TPP， 称现在的标准太低。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国会议员们都不愿意在这个敏感期对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进行投票。8月25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美国参议院今年不会就 TPP 进行投票表决。至此，奥巴马希望 TPP 在他的任期内通过的希望完全的破灭。11月8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获得大选的胜利。由于川普的一贯立场 ，TPP 被外界认定已经死亡。11月21日，川普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
On trade, I am going to issue our notification of in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在贸易方面，我们将发出通知，下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对美国是潜在的灾难。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与企业带回美国。
川普宣布美国将退出 TPP 之后，在世界各地引发巨大的反响，其中的一个声音就是中国会填补空白，成为亚太贸易的主导者以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军者。另外一个声音是，美国退出 TPP 将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和影响力。就在很多人都以为 TPP 已经夭折的时候，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即将卸任的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也拒绝说 TPP 已经死亡。弗罗曼在川普当选之后，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表示 TPP 正处于炼狱之中。他说他并不认同用死亡来描述 TPP 现在的状态。他说我偏向于使用炼狱一词来形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在布鲁金斯学会一个有关美国的亚洲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自己赞同弗罗曼的说法。他说
Because I think, you know, you can change a leader, you can change a policy, but you can't change interes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est is in participating and leading initiatives like TPP.
你可以改变你的领导人，可以改变你的政策，但是你不能改变你的利益所在。美国的利益在于参与并领导 TPP 这样的倡议。TPP 可能不会包括所有的元素，但是底线是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美国总统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他11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说，尽管川普宣布美国要撤出 TPP， 但是美国可能不会退出全球贸易领导的地位。他觉得美国国会可能会扭转这样一个局面。他说，美国国会的两个重要的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已经提出要暂缓退出 TPP， 这显示如果政府要从传统的贸易模式当中回撤，国会会站出来纠正行政当局的偏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甘斯德说，川普在上任之后会更清楚地了解 TPP 的战略作用， TPP 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美日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温迪·科特勒曾参与 TPP 的谈判，他最近在华盛顿说，一些 TPP 的参与国仍然希望川普政府转变思路，愿意为美国未来加入 TPP 留一条后路。他说，亚洲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在贸易议题上起带头的领导作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在星期二交还了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劫走的美国潜航器。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交接在中国劫走进行海洋勘测的美国潜航器的同一区域进行。库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起事件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各国海军的海上行为规范。库克还表示，美国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向中国陈述了这些事实，并且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国际法义务，今后避免阻碍美国合法活动的行为。中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两国进行了友好磋商之后，顺利的交还了潜航器。在另外一方面，调查人员星期二表示，他们有高度信心认定2014年失踪的马航班机不再一直进行搜索的印度洋大片区域。搜寻工作花了大约1亿5000万美元，搜寻区域达12万平方公里，但是呢，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踪迹。有大约20片疑似飞机残骸被冲上了西印度洋海岸。 领导搜寻工作的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一份报告说，经过分析卫星数据还有飞机残骸的漂流模式，他们认为飞机所在地点可能在搜寻区域以北。目前的搜寻使命将在下个月底结束。澳大利亚交通部长切斯特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根据有关各方的协议，除非有可信的证据显示飞机可能所在的位置，否则搜寻工作将终止。马航370班机2014年3月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机上有239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朝鲜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来，虽然国际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可是朝鲜却在迅速地加强自己的核能力。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跟韩国发生了出人预料的政治变更，所以呢，平壤在试图揣摩新对手之际呢，这个紧张的情势似乎暂时冻结。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6年伊始，朝鲜将进行它的第四次核试验，随后又发射了一枚远程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来宣布朝鲜为有核国家，拒不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决议。地区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丹尼尔·品克斯顿认为，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构成军事威胁，而且如果屈从朝鲜，承认其为有核国家，有可能会触发全球军备竞赛。
假如其他国家看到这种情况后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嘛，打破核现状并没有代价，我们也想拥有核威慑力，因为这样做一点代价也没有，我认为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朝鲜进行了核弹和导弹试验后，韩国方面切断了所有和朝鲜仍然存在的联系，包括关闭开城工业园区。这项耗资巨大的合作项目雇佣着54000名朝鲜人。2016年3月，美国和中国共同在联合国推出新的严厉制裁，全面实行武器禁运，并增加了对朝鲜的金融和贸易限制。新的制裁确实减少了中朝边境的交通流量，与朝鲜的贸易多数都通过边境进行。不过，北京似乎不愿意严格实施有可能引发动荡的制裁措施。美国向朝鲜半岛部署了更多的军事设备，并与韩国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据报道，演习包括对朝鲜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假想情景。2016年中期，平壤公然抗拒国际社会加快武器开发项目，试射了许多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9月，朝鲜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年之内第二次核试爆。联合国随后加紧了制裁，安理会秘书长潘基文对外交手段似乎未能找到和平解决方案表示遗憾。
朝鲜弹道导弹试验及核试验带来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让我深感关注。安理会仅在今年就召开了10次会议，安理会为一个议题开了10次会，这是史无前例的。
9月底，朝鲜暂停了所有这些挑衅活动，平壤似乎摸不准如何应对韩国爆发的腐败丑闻，丑闻导致朝鲜强硬的对手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在美国，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对此金正恩领导层似乎也把握不准如何反应。分析人士预计，平壤很快就要考验首尔和华盛顿新领导层，而韩国和美国接下来的回应方式有可能带来新的对话契机，也有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盛顿多家智库日前举行了讨论会，专门探讨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的政策选择。而我们知道，上个月联合国安理会继3月之后再一次的对朝鲜实施制裁。一些专家认为，制裁有效的关键是在于各个成员国，尤其是中国，是不是严格的执行制裁。他们也表示，与中国在联合国制裁上的合作非常重要，但是不够。美国还有必要实施针对跟朝鲜有贸易往来的地方国家的二级制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9月份的第五次核试验以及近几个月的导弹发射活动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 其中对朝鲜经济非常重要的煤炭出口设置上限。最新的制裁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其中中国的支持尤为受到关注。今年3月，对于联合国针对朝鲜的一项制裁，中国也投了赞成票。中国的支持被认为是一个积极迹象，但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亚太事务首席顾问、白宫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在卡内基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说
：“Sort of the key question about sanctions is China willing to put regime threatening sanctions？”
他说，有关制裁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对朝鲜施加威胁政权的制裁，就是在效果上类似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制裁。他说，毫无疑问，中国在制裁朝鲜问题上的看法已有很大转变，但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到那一步表示怀疑。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制裁，朝鲜不但没有停止核项目，而是加快了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的步伐。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苏密特里说
Bottom line is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willing to follow through.
他说，最根本的是中国一直不愿执行制裁。古藤胜久曾经担任联合国有关朝鲜决议的专家组成员，他说，在制裁执行方面，不仅是中国，其他所有成员国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够重视朝鲜核问题，对安理会决议缺乏理解，各国和各机构间缺乏协调等。
North Korea always adapt to the strength in sanction, and that's how they lived for the previous decades.
他说，朝鲜总是知道如何适应严厉的制裁，在过去数十年中仍然没有垮掉。我们应当通过各国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来加强这些制裁。麦艾文和苏密特里认为，美国有必要推进二级制裁。麦艾文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实施了这类制裁，不过他认为有必要将这类制裁的范围扩大。
Basically, any Chinese bank or financial entity that does business with any North Korean entity would be denied access.
他说，基本上任何的中国银行或金融机构，若与任何的朝鲜实体有业务往来，则不能使用美元系统。其次，将朝鲜踢出 SWIFT 系统，就像我们对伊朗做的那样，结果就是没有中国的银行能够和任何的朝鲜银行有业务往来。不过他坦言，这样做势必会增加与中国的摩擦。北京坚称自己在认真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称朝鲜核问题的实质是朝美关系，但华盛顿的一些观点认为，北京应当肩负起约束朝鲜的责任。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辛德说，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朝鲜的生存空间是由美中两国的地缘政治失信造成的。他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未来的朝鲜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那将限制朝鲜的选项，反之，朝鲜将会利用美中之间出现的不一致。辛德建议，美国应当将朝鲜问题独立出来，不让美中关系中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影响两国间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他说，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美中关系中超负荷的各种议题，我看到美中关系可能会走向更多分歧。在我看来，如果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处理朝鲜问题，将这个问题与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分离开来，并向中国传递出美国重视朝鲜核问题这个讯息，那将是一种合理的做法。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近来有关对华关系的言行引发轩然大波，令一些人担心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不过，川普还未明确表示过他会如何处理朝鲜问题。但是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朝鲜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他有办法让中国去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他还说过，如果金正恩来到美国，他会和金正恩边吃汉堡边商谈核问题。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曾经表示说，美国没有必要受到一中政策的束缚。他的言论一出，就引起了各界非常多的激烈反响。有很多人警告说，川普上任以后呢，可能挑战美中之间既有的政策框架，导致美中关系生变。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川普的新动作为美中台关系再平衡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继月初川普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一通祝贺电话，打破美国近40年来外交惯例，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川普上星期天在福斯电视专访中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并把他和美中之间的交易连上关系之后，川普的言行引发更多对美中关系可能发生动荡的担忧。包括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贝德、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等人，都对川普上任后可能挑战美中之间自1979年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框架表示忧虑。在月初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薛瑞福与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卜大年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表示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只不过是把过去逐渐由中国定义的美中关系加以平衡，为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再平衡踏出了良好的第一步，美国与台湾的高层接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的薛瑞福星期三在该智库的一场研讨会中指出，他对美国一些官员跟着中国附送他们对台湾地位的咒语和历史论述感到失望但不意外，不过美国必须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全盘接受中国的观点。薛瑞福说，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historical narratives being objective in those examinations.
事实是，历史论述必须客观并经过检视，这是很重要的。关于台湾地位的客观事实也是很重要的。美国必须基于对未来可能作为的坦诚讨论，而不是基于历史论述和咒语来定义自己的利益。
薛瑞福说，如果台海发生紧张，那不会是因为川普与蔡英文的一通电话，而是中共对民主的深度不安。薛瑞福说，
So to be clear about my own view, if we're hea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greater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auses are not democracy.
在朝向台海更多紧张的方向发展前，我要表达的看法是，紧张的原因不是台湾的民主或美国试图给予友善民主体制的合理对待。我们最应该注意的起因是北京对民主的极度不安，以及台湾民主的成功与北京专制统治如何被评价的比较。
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虽然很多人试图以川普是外交生手来解释他有关台湾的出格言行，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张家敦星期二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川普的做法精彩地打乱中国的盘算，导致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张家敦说，川普最受称赞的就是他不理会对美中关系持稳定至上一派人的看法，因为这种以稳定为基调的政策并没有为美国带来好处。他说，许多人说川普威胁到美中关系的基础，这的确是事实，不过北京在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议题上也一样威胁到这个基础，例如贸易、网络间谍、朝鲜及南中国海等，谁说只准中国改变政策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台湾成为强权间彼此斗争的棋子已经够久了，现在是时候让美国与世界在台湾的价值与脉络下观看台湾事务，而不是继续将台湾当作喊价的筹码。 中国政府和官媒警告说，一中政策是过去数十年来美中之间最重要的政治框架，如果这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受到挑战，美中关系将产生巨变，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及区域事务上的合作都可能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说，中国是以文攻武吓来威胁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说，中国希望遏制台独的势力，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审慎的因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机近来半个月内绕行台湾两次之后，日前又透过官方微博张贴一张背景疑似台湾最高峰玉山的轰六战机飞行照片。此外，九月份发布的一张战机照片背景是台湾的离岛兰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中国战机在台湾周围飞行，没有进入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能有效掌握及应处。他还说，中国正在运用廉价的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没有像日本那样以战斗机升空监控中国军机，不过出动了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在高空查看全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释放的信息都经过设计，台湾要小心应对，并提高战备和国防能力。
目前看起来，中国还在动嘴的阶段，尤其在他们这个十九大以前，美国总统就任之前，目前看起来是还好。那他比较担心的部分，除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俄国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台湾我们是一个岛国，在这些大国周间，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脚步。
王定宇委员还说，一旦中国战机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拦截或是驱离。中国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日前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年会中表示，军机飞越台湾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他还说，2020年可能发生台海战争，中国可能一举收复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大陆军机绕台等行动，主要是希望遏制台独的势力。
在面对中国大陆他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上的转变跟行动上的转变，他应该要更审慎，而且可能要重新去思考，是不是应该回到过去马政府时代，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面，我们去强调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精神。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一旦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是严重的警讯，希望双方都能克制，不要激化军事上的对立和紧张，这绝对不是两岸人民所乐见的事情。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从过去对台政策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棍棒，他说任何一种恐吓对两岸关系都没有正面帮助，台湾的立场是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张晓月主委还指出，目前正在研究是否能找出新的论述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只要时机成熟，大陆愿意坐下来谈，台湾很乐意和对岸共同寻求化解之道。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日前在一项学术论坛上表示，大陆不反对在九二共识之外建立体现一中原则内涵的两岸新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的外交部副部长侯青山在12月20号在总统府召开了记者会，正式确定了蔡英文上任以来第二次出访的行程。蔡英文将在明年的1月7号上午出发，访问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还有萨尔瓦多等跟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四个中美洲国家，共计9天8夜。按照计划，这一次一共有90人一起随行。蔡英文将参加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就职典礼，并且将参访危地马拉古城安提瓜以及赴萨尔瓦多期间参访咖啡生产合作社。这一次的出访将是美国大选后蔡英文首次过境美国。台湾外交部日前已经明确地表示，蔡英文不会过境纽约，也不会跟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会面。那么在2016年这一年里面呢，可以说海峡风云不断，台湾民进党上台，两岸的官方联系停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又挑起了一个中国的风波，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2017年即将来到了，习近平是否能够在台湾工作上取得进展，在19大前巩固自己的权力，蔡英文能不能够稳住民进党内的独派声音，维持台海两岸的相对和平呢？美国经济者易林就2016年两岸议题采访了台湾的专家学者，并且展望了2017年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任总统。台湾媒体称有四个特点：第一位女性成为总统，第二位民进党籍领导人上台，第三次台湾政党轮替，以及20年来台湾的第四位民选领导人。与马英九一个中国各自表态的立场不同，蔡英文一直没有承认九二共识。在蔡英文就任的520当天下午，北京国台办发表声明，蔡英文在两岸同胞最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之后两岸官方沟通管道停摆，蔡英文对北京的政策与民进党独派的思想有所不同，不断向北京抛出橄榄枝。他在520就职演说中提到希望跟中国大陆谈区域经济合作，之后在双十国庆接受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日本读卖新闻的采访时，一再表示希望跟中国大陆坐下来谈。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善意仍然不够，答卷还是没有及格。
那么这不及格答案卷，就是大陆认为就是蔡英文第一个要不就是你要提出九二共识，要不就是你要有一个另外的说法来表达九二共识的核心的内涵。那显然虽然就是说蔡英文试图来表达他的善意，可是大陆显然认为这是不够的啊，所以说这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答案卷。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实际上蔡英文与习近平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他表示，在19大之前的习近平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稳定权力，所以台湾问题不要节外生枝是最有利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蔡英文能够维持两岸的稳定，而不要让台独的势力窜起，就符合习近平的利益。而对蔡英文来说，目前台湾没有跟大陆对抗的条件，所以他还是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并建立一致性、可预期性的关系。范世平说，
蔡英文需要习近平，习近平同样需要蔡英文。那蔡英文需要习近平，就是说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习近平也需要蔡英文来稳定台湾内部的独派。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双方不是敌对关系，其实是一个很有默契的一个伙伴关系。
在双方官方管道中断的冷和态势下，不少人士都担心两岸出现误判。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官方管道的断裂可能使得双方无法进行能够推动两岸关系的政策谈判。而王高成教授则表示，双方的误解不断积累，假如发生特定事件或者意外事项，因为两岸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可能会发生误判，导致擦枪走火的冲突。在这种冷和状态下，媒体瞩目的红席会在北京举行。2016年11月1日下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有媒体将红席会与莲湖会类比，希望为目前低迷的两岸关系破冰。台湾学界普遍认为红席会无法与莲湖会类比，原因有二：一是莲湖会是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国共两党的首次会面，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到了2016年，国共两党会面已经进行了十几次，民众已经没有新鲜感。
第二，联合会达成的共识愿景都较为具体，并且2005年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总统陈水扁相当不满，联合会直接为2008年国民党执政奠定基础。而现在红习会达成的政策停留在商业领域，并且目前国民党属于弱势的在野党，发生机会不大。王高成教授说，虽然红习会作为固定沟通管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给稳定两岸关系提供了一个理由。他说，
对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当然有国民党这样因素，就是说使得大陆至少他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对台湾不必采取太严苛的政策啊，因为毕竟就是说台湾还是有这个一个主要的政党以及他的选民跟支持者，那么还是认同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周志怀表示，中国不反对建立具有创造性的替代性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但新共识不会偏离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思维，并可借由智库对话务实推动两岸达成新的共识。范世平教授认为，持续打压蔡英文只会让台湾的独派声音越来越强，也是习近平所不乐见的。他对明年的两岸关系表示乐观，认为智库的交流将会恢复。美国之音记者向陆委会官员证实，陆委会事务性官员现在可以开始访问大陆，而不敏感的经济部访问层级可以达到处长级别。陆委会对明年两岸恢复智库交流表示乐观。两岸关系中有两个可能生变的重要因素，一是美国因素，后任总统川普执政后采取什么样的亚太政策，对一中政策如何决定，美国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台关系的发展，都将很大程度地影响两岸关系。第二个要素是蔡英文是否能够控制住民进党内独派的声音。如果蔡英文民调持续下滑，独派声音增大，习近平的压力就会增加。随着十九大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共会不会拿台湾开刀或者采取不理性的行为，也是台湾多方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在2016年，俄中两国继续在各个领域紧密的互动，高层的互访越来越频繁。不过呢，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要执政了，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在2017年可能也会面临考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年终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2016年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普京总统两次访问中国获得了高规格的礼遇，中国总理李克强也访问了俄罗斯。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在其他的国际活动中多次会晤，俄罗斯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的领导人和国防部长等也先后访华。两国还敲定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先进武器的交易，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在年底前将飞抵中国，中国将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战机引擎。中国今年派出许多军人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几乎所有项目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队还第一次在莫斯科郊外利用电脑系统举行了反导弹演习，双方将把类似的演习在2017年转移到中国境内举行。两国海军还首次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了军演，两国的安全情报部门的合作也在继续加强，中国武警部队与国民禁卫军在俄罗斯举行了联合演练活动。普京总统2016年宣布组建的国民禁卫军的一个主要目的被认为是对付民众的抗议示威。中国还将使用车臣的经验治理新疆，中国的安全部队计划前往车臣受训。俄罗斯与中国的北极合作2016年也向前迈进了一步，两国在媒体、意识形态等众多领域的合作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负责对外宣传的双方媒体交流频繁，两国不断强调对抗颜色革命。依靠中国的帮助，俄罗斯可能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而中国立法打压非政府组织也借鉴了俄罗斯的经验。两国都反对篡改二战历史，不容许挑战和质疑对统治阶层不利的国防版的历史解释。与此同时， 更多的中国游客在官方的鼓励和推动之下去俄罗斯旅行。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说，2016年俄中关系的特点是变得更加紧密，保持了近两年的发展趋势，并进入了新的阶段。拉林说，这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国内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此外，受新的国际局势的影响，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都趋于紧张，双方国内都有声音呼吁两国应该结成真正意义的军事同盟，或者是类似同盟那样的组织。拉林说，两国的一些军演就是向外界展示双方朝组建同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两国政府都否认需要这种同盟。拉林说，双方在经济领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交易，中国继续收购俄罗斯能源企业的股权，仍然在合作设计俄罗斯到喀山的高速铁路。俄罗斯同样希望依靠中国振兴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也提出了把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一些设想。俄罗斯在2016年成为中国市场最主要的外国石油供应商之一，中国继续向俄罗斯的能源巨头提供大笔的贷款和预付款，但是俄中经贸规模在2015年大幅收缩之后仍然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继续强调不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并加强同中国的对手越南、日本、印度等国的合作。俄罗斯首次与印度在离俄中边境不远的远东地区举行了联合军演。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莫斯科时，俄罗斯宣布与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其中的一些油气田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继续有俄罗斯学者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被以间谍罪被判处重刑。但俄中关系在2017年面临考验，俄罗斯媒体和外交分析人士正在讨论，冷战年代苏美中三角关系中，过去美中联手对抗苏联，未来是否能够颠倒变成俄美联手对抗中国。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认为，俄罗斯国内一些人对川普执政后俄美关系能立刻升温的想法过于乐观，太多幻想。他认为，俄罗斯不应该让中国觉得俄罗斯会对美中关系可能恶化幸灾乐祸。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应该尽可能地努力不斜视美中关系，不应该让外界觉得美中关系变坏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克里姆林宫明年年初将会宣布如何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国怎样看待这起对两国命运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是否将与俄罗斯保持同一步调，也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新任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在纽约表示，他将寻求通过美国跟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西藏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边巴次仁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来自中国。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选择了互利方案解决西藏问题，那就是中间道路。
我们希望西藏问题通过中间道路得到解决。我们寻求通过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出生于印度、毕业于钦奈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经济学专业的边巴次仁，担任达兰萨拉西藏流亡议会议员20年，从2008至2015年。他任西藏流亡议会的议长。边巴次仁上任后很重视汉藏交流，出席了多个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与海外中国民营人士的联欢和座谈活动。
我们的问题是相同的，即中共政府。中国人民跟西藏、维吾尔、蒙古人民受着同一个政府的折磨。 我们都为着同样的折磨付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达赖喇嘛要求我们要跟中国人民交流。
与此同时，2014年任期届满返回达兰萨拉的前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办公室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在流亡政府安全部工作了一年多后，再次被派到北美代表处担任原来的工作。
现在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西藏情况的时候，他一直在歪曲西藏的历史，歪曲西藏境内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在自由世界的汉人朋友里面，我们互相增加彼此了解，透过他们的参与，那让广大汉人朋友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对汉藏两族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夏明、胡平、王军涛、陈破空、陈立群、张晶、黄翔等多位居住在纽约的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出席了与边巴次仁、贡嘎扎西等藏人官员和民众的联欢晚会。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环绕地球飞行的第一位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说过，袖手旁观，任凭命运主宰，无动于衷，不是人类应有的行为方式。约翰·格伦12月8号去世，终年95岁。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座右铭。1939年，约翰·格伦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学会了开飞机。在他主修化学的校园岁月里，格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飞行课程。1941年，珍珠港遭遇袭击后不久，格伦投笔从戎，加入海军陆战队，在二战期间驾驶飞机在太平洋战区作战，后来又参战朝鲜半岛冲突。1959年，新成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招聘试飞员，在508名候选人当中，格伦等7名男性被选中接受宇航员训练。他们是美国的太空先驱水星七君子。格伦没有如愿以偿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个美国人，但他后来成为第一个进入深太空的美国人。1962年2月20日，驾驶友谊7号绕行地球3圈。当时公众很少有人意识到太空飞行的危险。当时的美国航空航天局飞行主任吉恩·克兰茨说，风险极高，当我们让约翰·格伦进入火箭舱内时，那是宇宙神的第6次飞行，前5次飞行中的2次发生了爆炸。在水星飞行计划后，格伦没有被安排参加阿波罗登月计划，颇为沮丧。1964年离开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后来的10年，他在私营行业工作，后来开始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2次失利后，格伦1974年胜选，成为联邦参议员。格伦出任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长达24年。在他告别政治生涯之前，77岁的格伦作为发现号航天飞机的机组成员参加飞行，成为飞入太空的年纪最长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约翰一生都在打破障碍，从作为二战和韩战中功勋卓著的海军陆战队战机飞行员保卫我们的自由，到创下最短时间横跨大陆的计划，到以77岁高龄成为触摸星星的最长者，美国第一批宇航员中的最后一人离我们而去。但是在他们榜样的激励下，我们知道未来鞭策着我们继续向苍穹进发。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